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将天上将地上在末期将要发生的事都告诉我们了。主啊，当我们每天早上来亲近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被你的话语所引导。主啊，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被你提升。主啊，甚至主啊，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来面对、来应对，甚至于在幕后的征战当中，主你的百姓都靠着你得胜。主，我们相信主得胜是属于你百姓的，得胜是已经发生的，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主啊，而我们要跟随你到底。以至于主啊，我们也进到这得胜者的行列当中。谢谢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求你来保护你的教会，也求主来提升你的教会，主啊，使教会主啊有基督的眼光，有基督的身量，有基督的生命，以至于在末后的世代继续为主做光，成为得胜者，胜过仇敌的谎言，胜过仇敌的欺哄，胜过所有仇敌的逼迫。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看到第十三章，十三章呢，起初第十三章是跟十四章是延续的。那这两章呢，基本上我们一起来看。那我们看到第十三、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感觉哇，好像就在讲天上，然后一下场景又移到地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启示录是上帝要告诉我们，其实仇敌呢，他是在原本在二层天的，那他的工作呢，原本就是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姐妹的，神的百姓的。但是神也告诉我们，他在天上已经失败了，他在地上来做，他就在天上失败之后，他就来到这地上。在地上呢，圣经说他气愤愤的来到这地上，因为在天上他打了败仗。那唯一的一个他能够最后做困兽之斗的机会就在这地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结局的终了是什么呢？仇敌将永远彻底的失败，他将被丢到硫磺火湖去。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第三十三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提醒仇敌，也提醒我们自己，魔鬼的下场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以至于我们不会因着我们读到第十三章的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心里想说，哇，这不容易耶，两只兽，这代表是什么呢？这两只兽，哇，看起来很有能力耶，看起来哇，能显奇事，能显神迹耶，以至于我们的心好像就消化了，甚至于我们的心就灰心了。但是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对焦在上帝的眼光。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好，我们看到哇，这个场景从十二章从天上转到地上。这时候约翰说，我又看见。约翰的看见是从哪里来的？约翰的看见是从上帝的启示而来的。约翰，上帝为什么要启示约翰这些事情呢？神为什么要告诉他的百姓，在幕后的时候，龙是在幕后的时候，在天上龙已经被打败了，而在地上呢，龙会做什么事情呢？龙就代表是魔鬼撒旦，就代表那古蛇。他来地上呢，仇敌的属性就是来做迷惑的， 来偷窃的，来杀害的，来毁坏的。他的工作从天上一直到地上，从天上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然后呢，到地上呢，他又来好像要迷惑地上属神的百姓，你迷惑地上没有信主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兽从海上上来，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啊。原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属天的战局啊，一场大征战。这征战呢，是从撒旦背叛神开始的。那背叛神呢，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他背叛神之后呢，被神打败了。然后到了第十三章，他不甘心，所以来到地上呢，又兴起另外一个兽。他说这个兽是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这个十角的意思，海中的意思呢，就代表说，在初代教会解释成可能是罗马帝国啦，因为罗马帝国是从海上发迹的，他们占领了整个地中海沿海的地方。但是这个海的意思，其实也代表邪恶的意思，代表罪恶之海，代表罪恶的源头。他说从海中上来，这个兽呢有十角七头。你会观察到，如果你读到第十二章，你看到在描述这个大红龙的时候，圣经里面也说这个龙啊，它也是十角七头。原来这个兽跟那个龙一模一样哎，代表他们什么？代表那个权柄。他这里说，哇，那个权柄，兽的权柄是龙给他的。他说有十角，十角就代表他的权力，代表十个王。他说在十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这个十个王呢，其实不是只有十个，代表说很多的王。然后这个七头呢，代表在罗马思维有七座山，所以代表七个山头啊，代表七个领域，代表世界权力的整个山头。好，那在这个十角七头上面，这个兽是很有影响力的哦。他说这个兽的七头上呢，有亵渎的名号。亵渎的名号就代表说，在这个七头上呢，在这个七个有影响力的七座山上，仇敌在做什么？魔鬼撒旦在做什么？他在做亵渎，在亵渎上帝，亵渎圣经后面有说，亵渎住在天上的，亵渎上帝的名，亵渎上帝的帐幕。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哇，原来仇敌魔鬼从天上被打败了，他把战场移到了地上，因为在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他就只能在地上呼嘎小搞，做最后的困兽之斗。那我们又看到他说约翰就说，我所看见的兽，他的形状像豹，脚像熊，他的口像狮子的口。这个兽呢，你会可以观察到跟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但以理书里面也提到这个兽，哇，讲到不同的王国，不同的王朝，讲到波斯帝国啦，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讲到希腊的帝国，都里面都讲到这个兽。而你看到这最后的这个兽，甚至于它有第四兽，就是罗马帝国，这个兽是很有力量的。那你就看到这个兽，其实好像综合了前面几个帝国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好，代表他是很强大的，也代表说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会有一个终极的敌基督的帝国，一个势力是全球性的，是超越过去在历史上我们所看见的巴比伦也好，波斯也好，希腊也好，甚至于罗马帝国也好，在最后一个终极的这样的帝国是抵挡神的这样的一个敌基督的势力。好，他说这个孔呢，这个龙呢，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原来这个兽是龙在地上的代表，他把这个世界的权柄、抵挡神的这些的能力都赐给了他。他说他把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弟兄姐妹，当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失去了，因为犯罪离开神，就把这世界的权柄给输去了，而撒旦就做世界的王，直到今天，直到基督把这个权柄得回来，得回来之后，要透过他的百姓，把这地上的权柄呢，在地上实践上帝的国度，实践把地天上的权柄使用出来，透过教会来拓展神的国度。但是我们就看到 魔鬼撒旦他仍然继续在地上做迷惑的工作，做欺骗的工作，做杀害的工作，做逼迫教会的工作。他就把这个权柄呢给了这个敌基督的权势。敌基督他说有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他说第三节，他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我们都知道魔鬼的属性，魔鬼的属性是什么？他是一个说谎者，他也是一个呢模仿者。魔鬼不能够创造，魔鬼只能 copy， 所以他不仅 copy， 他 copy 的目的是为了要窃取上帝的荣耀。我们看到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很明显哦，很像基督。魔鬼在做什么？他也在这个兽当中，他似乎在地上也创造了，也模仿了，也兴起了这个敌基督。末后的事，末代末后的时候，这个敌基督他也会有好像基督一样哦，怎么样呢？他好像也会死，然后受了死伤，然后甚至于呢死而复活。这个会带来什么呢？让世上的人受迷惑，他们会觉得哇好惊讶哦，怎么会这么厉害呢？怎么会哇从死里又复活呢？那第一个是迷惑世上的人，第二个是迷惑上帝的百姓。到底基督是真的假的？到底真的基督还是假的基督？这个迷惑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也会面对到这个挑战，甚至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更是要面对这个挑战。他说全地的人都稀奇，稀奇之后呢就跟从，有没有纳受？然后跟从了之后带来另外的结果，就会拜那龙啊！原来跟随、听从，原来我们怎么受迷惑呢？就是从听从，就是从看见这个哇大奇事，好像一个神迹啊，假的神迹。然后呢，就心里面开始起疑惑，就会开始稀奇，然后再来就是跟从。原来那个兽说：“哇，你看我有能力。”你看我的帝国有能力，而且这个王特别这里面有讲到其中一个王哦，七个头当中有一个，就代表有一个王他会怎么样，好像死了又活过来。然后这个王甚至于就让人稀奇，而且呢大家就会跟从他。我觉得他是英雄哇，弟兄姐妹，就把人有没有高举过于神。然后呢就会拜他，就像罗马帝国的时候不是这样吗？皇帝都要人家来拜他，把他当神，甚至于皇帝哦，罗马帝国的皇帝自称自己是神的神之子，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就要人来拜他。那而且你看哦，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甚至于龙呢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个龙。哇，就高举 promote 这个兽诶， promote 这个敌基督。所以在末后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股势力他是这样运作的，他的运作就是他会模仿基督，模仿基督的作为，模仿基督的神迹，然后呢甚至于呢要人来拜他。然后拜他之后呢，你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包括各个领域，包括音乐，包括艺术，包括宗教，包括政治，包括各个山头，都要拜他，都要来敬拜他。这背后的权势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背后是撒旦的权势。甚至于撒旦也说，他说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代表说这个兽他就得着了说大话的口，代表他会开始用媒体。弟兄姐妹，媒体是不是一个仇敌所运作的一个机制之一？他透过媒体不断的在放大渲染很多的消息。在末后的时代，在现今是这样，在末后的时代你会发现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因为这就是敌基督所用的一个方式，一个机制。为什么上帝要告诉我们这个？因为很简单，神的百姓虽然我们就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但是上帝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以至于我们不受了迷惑，以至于我们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以至于当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持守到底。他这里说，受这个敌基督，他可以怎么样呢？任意而行多久？42个月，42个月算起来就是3年半，也代表说仇敌可以任意而行。你可能会觉得，在某一个未来，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段时候，你会发现，哇，天啊，好像整个媒体也好，整个新闻也好，包括整个环境，包括政治，包括领袖，包括在教育各个领域，你会看到，好像真理的声音都没有了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最近特别，最近我们知道在美国的选举有没有？哇，其实透过媒体在做媒体战，不止法律战了，媒体战，包括你会看到，媒体就宣布了谁当选，有没有？然后媒体呢就这边攻击，那边攻击，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仇敌就透过夸大的口，做亵渎的口。又有权柄可以给他这样任意而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然后，但是呢，也不要担心，上帝告诉我们这些不是要我们担心。为什么？因为仇敌能够做这些呢，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他只能做这样的是3年半，所以不是受苦呢，不是永无止境的，明白吗？因为这边我们。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所以你看到后面，甚至你也看到在那个夸张的时候，在那3年半里面，他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住在天上的，还有不仅亵渎天上的，代表其实地上好像在向上帝喊话说，你看仇敌在向上帝喊话说，虽然我被赶到地上来了，但是我仍然是这世界的王，你能拿我怎么样？其实不要害怕，这是他困兽之斗，这是他只能任意而行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第七节又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弟兄姐妹，这是你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征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在战场上了。当我们面对这个战场的时候，好像我们是一个被呼召的士兵，我们加入了这个战局，而上帝已经把这个得胜的结局告诉我们了，代表说这场仗结果是一定会赢的。所以上帝呼召他的百姓要一起参与在这个战场上，因为在打完这场仗之后会有一个奖赏，在新天新地之后会有奖赏的。但是在这个战局当中啊，整个战局当中有很多的小战役，对不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我们知道最终日本输了，德国输了，但是美国赢了，英国赢了，中国赢了，但是你看到这么长的一个战局里面，有没有很多小战役？有，弟兄姐妹，神透过这个整个画面告诉我们什么？原来我们有可能会要面对，我们知道结局会赢，但是我们要好好的面对每一场战役，每一个小战役，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整个国家里面，特别是我们也要为着在美国来祷告，他们也在面对这样的战役，为了台湾祷告，因为台湾中国也在面对这样的战役。基本上台湾跟中国我们都是华人，但是是谁让两边打起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清楚，是背后那个执政掌权的，是空中属灵系的恶魔，就是那撒旦。他在地上要透过人跟人之间的征战，他要来做偷窃的工作。不要忘了，他是气愤愤的到地上来，所以圣经才会说地跟海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因为要面对患难，大患难会来到，所以我们要警醒，要好好的面对每一场战役。那你看，他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哦，代表仇敌怎么样？他可能会在小战役得胜，他可能在某一个山头，教育的山头，可能在政治的山头，他可能会在艺术的山头得胜。因为这边的确也是我们看现今的时代， 我们看到甚至有同性恋的大游行，他就是这样子在地上，甚至会看到在媒体上面很多抵挡上帝话语的言论。这是在末日的时代，我们看到仇敌就透过这小小的战役好像得胜了，对不对？好像他赢了呢。但是弟兄姐妹，要不要担心？要不要害怕？我们不害怕。即便仇敌得着权柄得胜，他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虽然他可以制服，但是怎么样？神的百姓，神要我们，他说什么？他要我们，我们一起跳着看。他说第十节，他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句话把它画起来，这就是今天的钥匙，今天金句的钥匙。他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就是拜这个兽，就拜龙，都会拜他的。但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命定会被掳的就会被掳，被刀杀的，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代表说你会看到有征战，看到代表地上会有战争。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战争，面对逼迫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忍耐，还有持守信心。因为对谁的信心？这里讲到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对上帝的信心。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耶稣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你我的名字都已经在生命册上了，有没有？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七间教会，你会发现圣经说他名字在上面了，但是不要被涂抹掉，不要因为这些患难当中我们好像就摇动了，甚至受迷惑了，说哇，原来不是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原来某某某，哇，这个大君王他也从死里复活。他说啊，那你看我跟随基督，跟随教会，然后呢我受许多的苦，受逼迫，可能被家人拒绝，但是我信这个不会，我只要跟随他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也会在这个幕后的征战当中面对考验，好像一个试炼，一个试炼金子一样，好像温度很高，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金子。神在透过这个，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透过那三年半的考验，允许这灾难的发生，临到他的百姓。其实上帝很爱他的百姓，他把这个话预先告诉我们，好像我们会遇到，前面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可能我们会失了某一个小的战役，可能我们会有软弱，会有挫折，但主的话总是提醒我们，他说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拜他，我们除了耶和华以外，除了主耶稣以外，我们别无别的主，没有别的神，我们就是单单信靠他。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名字可以继续在生命册上。另外我们来看第二段，这里讲到什么呢？第一段讲到的是撒旦的海上之兽，迷惑世人，而且逼迫圣徒。但是我们看到第二兽，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讲到的第二个兽就是路上的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史上一号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都可以算计数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好，我们看到这里有第二只兽上来了。刚刚看到那只兽，圣经里面说它是从海中上来的。海中上来代表说它可能是从远方来的。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对约翰那个时候所居住的地方来讲，那第二个兽呢？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这个兽呢，从地中上来哦。”他说：“从地中代表什么？”他可能是从亚洲这边来的，他可能是从他们所熟悉的环境里面所出来的。那这个兽有一个特征，就是两脚如同羊羔。这个兽呢，它的特征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它的脚好像羊羔。其实，在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你不断看到羊羔出现，你第一个印象会想到谁？基督。想到，我们会想到基督。原来这个羊羔看这个。第二个兽看起来像基督，但是注意，他说他说话好像龙，说话好像龙，代表看起来跟听他说的，跟看他做的，跟基督不太一样。看起来像基督，但是听他讲话的内容不太像基督，像谁？像龙，像撒旦。像仇敌会所说的话，好，然后呢，他说什么呢？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权柄，包括上一章你会看到权柄。基本上，仇敌有没有能力？他有没有权柄？有，他的权柄也是上帝给他的，上帝允许他有权柄，但是他的权柄，他可以施行权柄。谁才可以施行权柄？谁才会领受从他来的权柄？代表弟兄姐妹，我们从第十章、第十对不起，第十三章第十节里面，你就看到有两种人就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圣徒，另外一个就是非圣徒。他这里讲到，他在他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代表他领受这个。敌基督来的权柄，所以代表还有呢？他说什么？他说，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兽，又行大奇事。这个兽看起来像基督，所以代表他可能跟宗教界有关，然后他跟政治又有连结。OK， 注意哦，敌基督他基本上代表在政治领域上面的，他跟政治有连结。宗教跟政治有连结，甚至于他说这个兽啊，也就是假先知啊，这个假先知啊，他会行使兽给他的权柄，就是这个敌基督给他的权柄，所以他可以行异能、行奇事。弟兄姐妹，主耶稣有没有提醒我们？有，在马太福音24:23-24，主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原来不仅在整个政治、在国际的势力当中，各列国在敌基督的势力上，就是各列国，你看到很多的王，他们一起把权柄交给。所谓的一个最高的统治者，他叫做敌基督。那这个敌基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也描述他，包括他会在圣殿里面行亵渎的事情，他会自称为神，有没有？包括他会从死里，他可能会受死伤，从死里复活，他也会行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时候会有一个配搭的叫做假先知，就在旁边，一个宗教，世界的宗教。在旁边说：“哇，要来拜这个敌基督。”然后呢，他说：“甚至于行奇事哦，而且为什么看出来他是假先知？你知道吗？他所行的一切都跟假的，都跟真的先知很像。 包括什么呢？行大奇事，甚至于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这是谁行的神迹啊？以利亚，以利亚行的神迹。然后而且他说要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做个像干嘛？要世上的人去拜他。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假宗教他会另立一个偶像，让人来崇拜这个偶像。然后这边在这地上已经有很多的假先知，不是吗？很多的异端，基本上假先知就是异端。有的学者，有的人说，就像天主教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来观察，我们从这里面来看看这些特征。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些事情巨细靡遗的，好像告诉我们说，哇，假先知啊，敌基督会有哪些作为？因为要神的百姓，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属灵的洞察力。因为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因为在这幕后的时代，假的很容易变真的，很容易被认成真的。那特别是什么时候假的很容易变认成真的，而且呢又变成弟兄，就是很多人会受迷惑，甚至于跑不出来，因为有压力，因为有逼迫，因为圣经里面讲有刀杀，可能就是政治来的逼迫。我们知道在中国也好，在北韩也好，在很多的地方的基督徒，他们就像这个 事情就发生在他们当中，他们不能有圣经，他们也不能敬拜神，不能聚集，但是他们都要拜谁？拜他们的元首，有没有？哦，拜他们的领袖啊，他们的领袖就变成他们的神啊！哇，你就看到这个事情在这地上已经有了，在末后的世代，在那末世的那大灾难那七年当中，更是会有一个终极的指标会出现。然后呢，他说呢，这个兽呢，第二个兽就是假先知，他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这就是一个异能嘛。然后是并且能够说话，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这个兽像是物质，对不对？但是这个物质怎么会说话呢？怎么会有生气呢？除非有智慧的东西进去。我们也必须要观察这个时代的趋势。当然有人在说 AI 会不会成为这个兽像，因为 它不是人，它不是有气息的，但是它却能够怎么样，比人有智慧。你看到 AI 它下棋有没有？它五战三胜，连韩国的棋王都有没有打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观察这个时代的走向，到最后会演变成什么？他说这个假先知会叫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像不像但以理的时代，也像在初代教会的时代一样？如果你不拜他，他就会有逼迫，会有杀害。这些都还好，为什么？你我就忍耐躲起来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假先知他不仅要影响宗教界，影响政治界，他更要影响什么？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商业界，影响我们市场的行为。他这里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是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把买卖圈起来。因为这边这时代不就是一个买卖的时代吗？我们今天出门，什么都会需要买卖啊！你去 Seven 买卖，而且这里讲到什么，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印记，这是已经发生了。在美国，在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消息，在美国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在做实验性的晶片植入，在额上或者在手上做这样的，因为很方便啊！你看弟兄姐妹，现在不是有 Apple Pay 吗？Line Pay 吗？有没有什么台湾 Pay 啊？就是代表什么？你绑定了之后，然后你只要去付钱，你都不用带现金哎、欸！ 我买个50篮 B 就可以买了。然后呢，手机会不会丢掉？会啊，手机要弄丢，对不对？但是呢，在哪里不会弄丢？在你的手上啊，在你的脸上啊，对不对？然后人脸辨识系统也搞不好会搞砸，你知道吗 ？AI 都可以复制人的脸，它创造新的脸，但是一旦晶片植入了怎么样？身份确定就是确定的啦，就是这个人的。所以你会发现到，哇，我们正走向这个。当然不是说有这个就一定是在这个假先知这个时代幕后的时代里面有了这个东西，但是它可以成为一个指标。你会发现到这个指标是什么？关键是有了这个印记之后，除了有寿命跟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为什么不得做买卖？因为很简单，你要不要拜寿？你要不要敬拜寿？如果你不敬拜寿，所以你不会有那个啊，对不对？你不会植入那个啊，晶片啊。那不得做买卖，请问一下，你吃喝生活用品，包括你出去旅行住旅馆，你都不用付钱啊。你进去 B， 甚至于我们讲一个，你要旅行路上你要过高速公路有没有？不是都会有那个过路费吗？以后怎么付？很简单啊，经上高速公路 B 就知道谁上去了有没有？然后多快到，然后中途经过几站，他就可以计算收费了，账单自动送到你家，也不会送账单，对不起，直接从银行扣款。这就是未来的生活的机制。他说，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呢，他可不可以抓得到？他一定也抓得到啊，弟兄姐妹，因为谁没有值嘛？这些都是在整个幕后的世代里面，在这些敌基督的手中，在这些假先知的手中。他说，圣经说在这里，对不对？他说，凡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其实关于666，这个学者啊、历史啊，从初代教会就开始算，包括他们从啊尼禄的名字，他们说这是拉丁文。然后的总数算起来就是666，或者是说，当然他们也会不管用怎样的方式都去算啊。哇，比如说希特勒他是666，然后谁谁谁是666，弟兄姐妹，我们也不用去猜，你知道吗？因为假先知、假基督，甚至巴迪基督，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些特征就已经在这上面了。上帝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了。那你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该怎么来面对？我给大家第三点，就是在试炼中圣徒的忍耐与信心。在试炼中圣徒的忍耐与信心。第一点，我给大家一个标题，就是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海上来的兽带来迷惑逼迫。然后第二个。第11节到第18节，路上来的兽带来经济的改变。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事的时候，试炼中圣徒的忍耐跟信心。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在马太福音24章12到14节，这里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弟兄姐妹，当在这个末日时代，教会也不是被动的挨打。为什么？所谓的被动的挨打叫做被辱嘛，你知道吗？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任凭他与圣徒征战。什么叫征战？代表他打来，我们一定会打回去嘛，阿妹吗？但是在这个两者两股势力在彼此对抗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什么叫做信徒的信忍耐跟信心？忍耐代表我们必须要坚守，在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没有灰色地带。当末后的时代的时候，没有灰色地带，你不能够说哇，我来教会，哇，哈利路亚，然后你又回到世界，然后又一套。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教会会面对压力、逼迫。 你没有办法逃。回到家里面，你在生活当中一翻两瞪眼，你是属基督的吗？你是属兽的吗？那你身上就会有印记啊。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因为这边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要开始调整训练我们自己的心智。耶稣说在什么事上面训练，他说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我们是否能够在教会肢体当中持守彼此相爱到底？否则爱心链渐渐冷淡，许多不法的事代表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啊，不义的事情啊，都会摇撼我们的信心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持守在基督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原来这就是我们的记号，不是吗？彼此相爱到底。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爱要不要忍耐啊？爱要忍耐。还有第二个，面对经济环境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要不要在这个时代当中站上领先的地位？所以教会才会有发展新五星啊，在五个领域，在教育界，在艺术创意界，在这个科技界，包括在这个那个媒体界，包括还有包括这个新媒体、新创意、新科技，还有什么新教育，还有新创业啦。对，漏了一个新创业，就是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要新创业？弟兄姐妹，什么叫新创业？就是未来的商业是由敌基督所掌管的，但是属神的百姓，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商业的连结，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末后的时代当中彼此供应啊，就像初代教会一样，才经历到真的凡物公用，然后怎么样按田产卖了田产，将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彼此互扶持的关系当中，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才能够征战啊，还能够忍耐，有没有？为什么？到时候可能连米哦，你要去市场买哦，你都必须要植入晶片，你才能够去买米耶。但是感谢主哦，我们教会某某某，他们、哦、我们的晚灵传道，他们家有一块地，他们刚好种米耶，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彼此的供应，彼此的扶持，以至于在末后的时代当中，我们曾继续成为得胜者。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会预备好我们自己，面对这幕后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有新科技、新创意，还有新创业、新教育，还有新的媒体，我们能够影响这个时代。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主啊，在这幕后的时代所面对的挑战是大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啊，你给的恩典更是够我们用的，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不容易的情况当中能够忍耐到底，而且主啊，也帮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的身心灵在面对这样挑战患难当中，我们受到疲惫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抵挡那恶者的声音，甚至于那迷惑的声音，以至于我们能够主啊，在真理当中继续行在光中，行在彼此相爱当中，甚至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的预备，包括在商业界，包括在艺术界、政治界、科技界，包括在教育界，包括在各个领域，主啊，我们都是有所预备的，以至于教会成为这时代的方舟。我们同声，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不论末后的日子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